遇上了杨家的五位寡妇太太，还有八姐九妹。潘仁美心里明白，眼前遇见了杨家的女将，这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只有拼命了。潘家父子三人各都把大刀端起来，潘仁美呢手端大刀，
众位夫人，潘宏乃是皇帝天恩，免我死罪，你们在此劫杀于我，可有抗旨不遵、藐视圣君之罪呀？
大太太张金定说，潘宏既敢杀你，就敢顶罪，不然的话就不在这儿等着你了，休走你看刀。唰啦，一刀直奔潘宏。潘仁美是百刀相迎，这阵潘仁美的老婆在那轿车里边坐着，吓得体如筛糠，浑身上下直哆嗦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把我们给劫到这儿了。潘龙潘虎呢举着刀跟这几位女将们就交上战了。潘仁美心中暗想，我不能在此恋战，我得回去上金殿，我状告他们杨家目无圣上，劫杀我潘宏。潘仁美举大刀虚砍了一刀，唰拨马往回就走。这阵他是急如丧家之犬，忙如漏网之鱼，恨不得一步逃出黑松林，回到东京汴梁上殿见驾，好告他们。潘仁美这匹马呀刚刚的跑出来没有一里地，就听对面马蹄声音，有一个人跨起一匹银鬃马，手使亮银虎头枪，拦住了去路。潘仁美抬头一看，哎呦我的妈，正是六郎杨彦昭。啊，杨六郎这下双眉倒立，二目圆睁，家仇国恨无端分歧，他手中把大枪一抖，潘宏，你想要往哪里去？你射死我七弟，逼死我爹爹，杀害死金边王，就像这样逍遥自在的走了吗？潘仁美把刀一横，啊，君妈，冤仇一解不一结，潘宏以往之错，现已深悔，还望君妈饶恕老夫。杨六郎一听，潘宏，现在你想起冤仇一解不一结了，当初谁跟你结仇了？是我们老杨家吗？老贼，实不相瞒，今日燕昭要与你决一死战，在这里我要给我死去的爹爹兄弟胡王爷报仇雪恨，黑松林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处，休走你看枪。砰，这一枪直奔潘仁美的前胸。潘仁美本来知道杨燕昭那是枪法纯熟，尤其老杨家的五虎断门枪那是一绝，明白自个儿不是他的对手，心想我现在是金命水命，快点逃命，逃得慢了就得没命。他用刀往外一拦，这条枪螳螂拨开了大枪，二马一错蹬，潘仁美心中暗想，我侧过凳去，我就不回来了，直接往前跑。二马错蹬之后，潘仁美双腿一用力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头也不回往前飞奔。杨六郎呢拨转马头随后就追，潘仁美你往哪里走？潘仁美刚跑出来没有多远，就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一个姑娘来。这姑娘没有穿盔甲，大红绢帕罩头，披肩护颈，迎顶高挑一只香珠嵌翠牡丹花，光闪闪颤巍巍，身穿大红绸子锁袖绣花袄，前胸定的是蝴蝶瓣百花绦子镶边，下身是大红绸的裤子，牙绦子香裤脚，脚下穿一双软帮软底绣花矮腰的靴子。这个人长得是细长的眉毛，眉宇间透着英豪之气，一对黑亮的眼睛，眼神里闪烁着机敏之光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鹅蛋形的一张脸，红里透白，白里透红，艳如三春桃李。可是他眉头一皱，眼睛一瞪，又冷似三九的冰霜，手中拿着这个兵器是一条棍，这条棍半边黑半边红，有说道，红的代表火，黑的代表烟，名字叫烟火棍。说了这么半天，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 是天波阳府顶不起眼的这么一个人物，烧火的丫头叫杨排风。这个烧火丫头可不是一般的，生性习武，专好练棍。这条棍那是白天练，晚上练，有空就练，真是棍不离人，人不离棍，棍法纯熟。这姑娘今天是初露头角，跟着来抓潘仁美来了。一看潘仁美要跑，一纵身从树林子里边出来，摆开烟火棍，来了个秋风扫落叶，呜嚓，潘仁美那马腿折了，扑通一声，潘仁美由马上大头朝下就倒栽葱，就栽到地上了，脸也抢破了，鼻子也流了血了。潘仁美没在乎，为什么？现在是死到临头，逃命要紧。潘仁美就手趴那儿没起来，一摔身子来了个就地十八滚，滚着滚着潘仁美觉着滚不动了，怎么回事？让杨排风用这烟火棍把腰眼给顶住了，别动。哎，好，没动。潘仁美心想，这阵想动也动不了了。这功夫杨六郎追到跟前，下了马，旁边又过来几个家将，把潘仁美用绳子倒剪二倍，绑了个左三道右三道前三道后三道，绑了三四一十二道，最后还来了个锁死套。六郎吩咐人等把潘仁美押回原处。到这边一看，潘府随来的这些家丁们早都跑了，这些太太们都讲道理说了，你们这都是家奴，跟你们没仇，你们都走你们的。潘龙潘虎呢，已经被几位寡妇太太劈死在树林之内，潘仁美的老婆被杀死在轿车里，就剩潘仁美了。这阵潘仁美看明白了，远远的看见胡延佩贤也出来了，这不用问哦，是给他爹胡延赞报仇来了。哎呀，潘仁美到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，心中才明白自己这叫老虎掉在山涧里，伤人太重了，心里也明白了，也到时候了。杨六郎吩咐把他给我绑在松树上。六郎下了马，手提大枪，潘龙，你射我七弟一百单三箭，今天我还你206枪。六郎把大枪一颤，这枪缨子像大斗那么大，扑棱一抖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，206枪，潘仁美啊成筛子底儿了都。杨六郎扎死潘仁美之后，放下他的尸体，抽出宝剑，擦啷，噗，砍下了人头。早准备好的一块油布，把人头往这油布里边一包，外边用个红布又一系。杨六郎领着众人就回来了，干什么？上殿请罪去，好汉做好汉当，杀了人找皇上去。杨延昭知道，皇上把潘仁美射死罪了，你又给杀了，这就等于抗旨不遵，目无圣上，这也是死罪。杨六郎想好了，仇不报气不平，我杀了潘仁美，就是我再死喽，我也死而无憾。六郎让天波府的太太们、家将、丫鬟们都回天波府，让双王胡延佩贤回你的胡王府。双王胡延佩贤呢，要跟他一块行罪，六郎说用不着，我一个人够了，本来杀潘仁美这主意是我出的，与你们都没有关系。杨六郎回到东京，来到午门外甩灯，临安下了坐马，提着人头直接上了金殿，金阙下跪倒，万岁，臣杨延昭参见陛下。皇上啊，这儿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儿来，以为潘元帅这阵儿啊快到老家了，其实啊真回老家了。燕昭，上到殿来你有何本奏啊？
万岁，臣特来请罪。
请罪？
燕昭，你何罪之有啊？
万岁，
我杀了国丈潘仁美。
啊？皇上一愣，心中想，不对呀，潘仁美已经离开东京了，你往哪儿杀去？
燕昭，
潘国璋不是已被贬为庶民回家去了吗？
万岁，我杨家大仇未报，冤枉未伸，燕昭头顶冒犯天颜之罪，挡在半路黑松林之中，将潘国璋全家杀死了。
啊！
皇上听到这里，觉得心里边忽悠的一下。燕昭，此话当真？万岁，你来看，现有潘国璋项上人头。杨六郎把这包袱用手往高一提，皇上一看，马上吩咐内侍打开瞧瞧。内侍过来把这玩意打开一看，可把皇上给吓坏了。一看，真正是潘仁美的脑袋。
杨建昭，你好大胆！
身为大宋朝臣，竟敢做此无法无天之事，劫杀潘洪，分明是目无君王，携带人头上殿，又是如此的放肆，真是欺君太甚。两旁人来，把他给我绑起来斩首。金蛙武士应声上前，六郎是俯首被绑。六郎知道必然是这么一个结局啊。杨六郎往殿下边这么一推，宋太宗往两旁边问了一句：哪位爱卿领监斩之一监斩杨延昭？连问了三声没人搭话。宋太宗心里边有点火了，怎么都不说话呀？我点名派寇准。双天官寇准赶忙出奔。哦，承载，斩杀潘元帅的时候是你担任监斩，今日要杀杨延昭，我看还是由你监斩吧。皇上把这话点出来了，意思是说寇准杀潘仁美你监斩了，杀杨六郎你还得监斩，不监斩这就叫抗旨不遵。寇准呢一点没有反驳。哦，万岁，承愿领旨。寇准接了监斩旨，下了殿了，来到了五朝门外监斩棚里边一坐，眼瞅着杨六郎被绑在午门外庄阙之上，与林军维护法场，就等着三声炮响，人头落地了。寇准心想，今天八千岁没来上朝，他大概不知道出了这个事儿了。当初六郎让我助他一膀之力，就是说你只要让潘仁美走进黑松林里边就行了，我倒是助了他这一膀之力了，可没想到杨六郎干的是这么干净利索，怎么办呢？张超刘盖大人，您有什么吩咐？
你们两个马上快到南清宫去一趟，知道吗？
哦，大人，干什么去？
你们两个见了八王强碎牙，告诉他，就说他的愚昧丈娘念着我犯了死罪了，问问他呀，是不是预备点什么呀，给他祭奠祭奠法场，说几句告别的话。你告诉他，要是早来呀还能见面，要是来晚了啊，这辈子就见不着了。
是大人，我们这就走，你们越快越好。
是，
两个人赶忙转身飞奔南清宫。这功夫点炮的火公司进来，
寇大人，这头声炮可该放了。
你先再等一会儿。
哦，再等一会儿，等到什么时候？
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么样子吧，你要站在那里扛着，你多咱看见八千岁那个银顶盘龙鸟来了，你就放着第一声炮，听见没有？
啊，是。火公司出来了，拿着这火绳子在法场边往远处看着，等八千岁呢。放炮的这几位也知道寇大人这是故意的，在这拖延时间，等八王来了好给讲情，大伙心里边也不愿意杀杨延昭。等着等着，远远的就看见那银顶盘龙眼来了，来了，来点点呐、火公司拿起银火绳，摇去蒙头灰，对准炮的信点，嘘，这哪是追魂炮啊，这是追八王的炮。八千岁听见张朝刘盖两个人这么一说，就沉不住气了，马上就快来了，坐着撵
刚要到这儿，听见炮声这么一响，八千岁更急了，马上吩咐驾年的快快快快给我加快速度。世子到武朝门了，王爷下了银顶，潘龙年怀抱金简先奔监斩棚。八千岁心想，我看看今儿个谁这么大胆子敢当这个监斩官。嗯，八千岁来到监斩棚里边一看，差点把王爷这鼻子气歪了。嘿，寇准，哦，你当监斩官呐？寇准，你在这里监斩杨延昭吗？寇准不慌不忙站起来了，哦，王家千岁呀，啊，正是寇准监斩杨延昭。寇准，你，哎，王爷，啊，你别跟我瞪眼睛，你别生气呀，这是王岁的旨意。送兄弟那两个差人那是我派去的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我当监长啊，那两声炮早放过去了，现在才刚放第一声炮，你知道啊。王爷一听细琢磨，嗯，可也对，他当监长倒是有点好处，他能抻一抻这时间。寇准呐，你要等候我上殿与六郎讲情啊，那你尽管放心。王爷，你要讲不下情来，我就不放炮。嗯，那好，咱们两个就商量妥了。八千岁怒气冲冲，怀抱着瓦面金简走上了八宝金殿。上殿这一看，这阵王延龄啊、高王爷、郑王爷都已经讲过了情了，谁讲也不准。老太君呢，正跟皇上在这商量呢，老太太提出来要替六郎定罪，留下杨延昭。太宗呢，拧上这劲儿了，非杀杨六郎不可。佘太君正在那儿哭呢，群臣眼瞅着没有办法，八千岁来了。八千岁这一上殿，皇上一看，真怪呀、啊，偏这时候他又来了。他哪知道这是寇准给找来的？八王来到了殿上，参见万岁。啊，尉迟德芳，你到此何事啊？万岁，我有话要启奏圣上。万岁，潘仁美残害杨家罪大恶极，理应问斩，为什么要把他给放了呢？太宗心想，怎么这阵儿问起潘仁美的事儿来了？啊，德芳啊，此事别人不知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不是你当殿给他讲情吗？朕看在你的面上，方才恕他死罪，贬为庶民呐、啊。万岁，记得我给潘仁美讲情的时候，只说了一句话呀。万岁，我那一句话，您怎么就饶恕了呢？哎，德芳，你身为八王，在朝廷中真是举足轻重啊！你说了话，朕怎能不听啊？八王说：“万岁，如此说来，我多谢了。万岁，今天我又要说话了，我请万岁饶恕杨延昭的死罪，您准本吗？”太宗一听，哦，我说上殿问起潘仁美来了呢，这合着给我绕了个脖子，绕一个圈在这儿呢。这个，哦，德芳，杨延昭他目无君王，劫杀潘宏，收提人头，大闹金殿，真是猖狂一极，不杀他怎能正法呀？八王说：“万岁，潘仁美犯有八大罪状，那真是凌迟碎寡，死有余辜。万岁，你恕他死罪也是执法不公。延昭杀死潘宏，我看虽然是违背圣意，但也不应该处以死刑，请万岁龙意斟酌，不可以一时之怒造成千古之憾事啊。”宋太宗听到这里，心中暗想，八王讲的倒也有些道理，只是我真若饶了杨延昭，岂不有失我的体面呢？这皇上就老考虑自个儿的尊严，他不管别人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宋太宗主意没有最后定， 殿下内侍臣报启圣上，边关告急折奏道。
什么叫折奏啊？就是边关给朝廷送来的紧急公文。
皇上一听，马上吩咐快把折奏呈上。内侍呈上了折奏之后，太宗一看大吃了一惊，这是一封加急的奏文，是代理边关元帅杨振邦来的。折奏上说，北国元帅韩昌、韩延寿重新调集雄兵20万，战将上百员，侵扰边界。杨振邦等因为兵力不足，是雁门关失守，现在已经退兵到代州了，正在竭力抵抗。但是看情形，韩昌来势凶猛，不可力敌，盼朝中早日发兵援救边庭，否则的话将有丢失疆土、危及东京的危险。
皇上一看到这儿，他把这折本的内容向群臣一说，八王说万岁，此事正好派燕昭出征，飞扬燕昭不能退却辽兵。
宋太宗一听，心想这个事儿只好如此了，干脆我就就坡下吧。
好，来呀，将杨彦昭放回来。
升旨一下，六郎被松绑了，重新回到了金殿。寇准呢，这监斩官也回来了，追魂炮就放了那一声，根本就再没响。来到殿上，六郎谢主隆恩。太宗说，杨彦昭，边庭紧急，危在旦夕，朕命你千统兵马，即日启程援救杨振邦，不可有误，疆场上务必奋力杀敌，将功折罪。六郎说谢万岁。宋太宗安排了杨六郎之后，转身退殿。第二天早朝升殿之后，就等候着六郎告辞出征的消息呢。皇上还准备要送一送，杨六郎没来，佘太君来了。老太太眼圈通红，拄着龙头拐杖来到了殿上，把拐杖点了三点，万岁，臣妻佘赛花参见陛下。宋太宗一看，这怎么了？怎么眼里边含着泪呀？悲悲切切的。太君，你这样悲悲切切是出了什么事情啊？万岁，承蒙圣上大开天恩，饶我六儿不死，可谁知我儿燕昭服小命薄呀，回复之后就说心中疼痛，自觉气闷，没有多久他竟然绝气身亡，死在我的府中。老身我请名医诊治，俱都无效，我儿他已经与世长辞了。太宗心想，这太快了，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今天就死了？太君，燕昭怎么竟死得如此突然呢？是啊，老身我也不知啊。太宗心想，杨六郎真死了吗？他马上吩咐内宫太监崔文奉旨到天波府代替圣上给六郎吊祭。其实啊，是让他看看去是不是真死了，留下太君在殿上和满朝文武大臣共同商议边庭之事。现在边庭紧张，正这功夫，内侍臣启奏万岁，边关告急折奏又到了，呈上来。这回太宗打开折奏一看，还是代理边关元帅杨振邦来的。折奏上说，代州又失守了，退到彭城，请火速发援军。太宗心想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功夫，太监崔文又到天波阳府回来，启奏圣上，我已经到天波阳府替圣上吊祭完毕。杨六郎啊，他是面色发黄，躺在灵床，看着十分凄惨呐。杨六郎是已经死去了。皇上一听，完了，这杨六郎是真死了。众位爱卿，如今吾有六郎，何人出征啊？群臣面面相观，没人说话。太宗看到这种情况，长叹了一声，唉，这一段攀阳诉讼损失我两位栋梁啊，六郎没有活着， 要是潘国丈不死，也可以去援救边关呐。
这句话一出口，老太君在旁边说话了：“
万岁，大宋国朝，难道说除了潘宏就无人带兵了吗？”
太君呐，眼下朝中哪有可以领兵之人呐？
万岁，臣妻佘赛花愿领兵出征。
啊、哦！太宗听到这儿愣了：“你要出兵？太君，你六郎儿昨日病故，丧事未完，你怎么好出征啊？”
万岁，为臣者，解君有分国仇，先有果后有家。燕昭虽已病故，我可以安排家人料理，总不能看着辽邦猖狂，袖手旁观呐、啊。有道是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何况我这诰命夫人，请万岁降旨，臣妻情愿领兵出征。
太宗说：“太君，只是你年过半百，又是女流，远征边关，怕你经受不得戎马辛劳啊。”
太君说：“万岁，有道是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佘赛花虽然法增阴司，但我刀光不减，腰腿不灵，战马尚快，疆场上还可以与辽兵再战300合。
寇准说：“对对对，当初我听说在蛇塘关的时候，那金刀老令公杨继业都不是老太君的对手啊，更何况老太君熟读兵书战策，深懂用兵之法呀。”
太宗说：“好，如此说来，就命佘太君挂帅出征。”
老太君这一挂帅，平南王高俊宝说话了：“万岁，臣愿为前部先锋，好正合孤意。”
太宗降旨，佘赛花为帅，高俊宝为先锋。第二天，老太君叫军长点齐了10万人马，带着杨门女将，这几位会武的寡妇太太，再加上八姐九妹，还有那烧火的丫头杨排风，家里边就留着六郎之妻郡主柴银平在这守灵守孝。这老杨家谁不佩服，儿子死了，当娘的带领全家为国出征，丧事都不照料，大伙都服了，大拇哥全伸出来。老太君这一出征没用5天，彭城收回来了。太宗正高兴的时候，第7天先锋官高君宝回来了，启奏万岁，老太君收复彭城之后中了韩昌的伏兵之计，现在已经将彭城团团围住，眼看着有粮草断绝的危险，请万岁速发救兵。
太宗一听愣了：“这怎么办？
眼下这可是朝大空虚，无有良将啊。”赶忙召集满朝文武群臣商议如何办法，大家伙谁都没有主意。这时候寇准说话了：“
万岁呀，我看呐、啊，有一个能人呐、啊，此人富有良计，内藏锦绣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敢比江上乐毅、孙武一隐，命他为帅呀、啊，我敢保他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顿解彭城之围。”
太宗和满朝文武大臣一听全愣了：“
哎呀，这朝里边还有这样的人吗？怎么我们都不知道啊？”“哦，寇爱卿，你快快说，这是谁呀？”“这个人呢，他就是那八王千岁。”